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旧约概论，今天是第六课，我们将讨论旧约的利未记这卷书。利未记只有很少的叙事，而是提供了一大堆跟今天的现代生活毫无关系的细节，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常常会忽略利未记。但是如果没有利未记的话，我们就会丧失很多对于神的圣洁、我们的罪和基督的工作相关的知识。所以呢，我盼望透过今天的学习，我们能够理解并且更好的去阅读利未记。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利未记，我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句话：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圣洁。那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呢？成为圣洁就意味着与世界分别，成为纯全。神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像任何一个被造物或者任何一个人，他是完美的，在他那里毫无瑕疵。无论是在道德上、在智慧上、在公义上或在任何美德上，他都没有亏欠。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神的百姓，我们向这个世界代表这位神，呈现这位神，彰显这位神。在我们进入利未记的细节之前，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神百姓的圣洁那么重要？请你注意，整卷书的结构非常符合福音的次序。首先，有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应当怎样去亲近神，这是第一部分。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能够顺服或者犯罪，他们可以透过代赎型的献祭来得到护理，这是第二部分。最后呢，从他们得到的饶恕和恩典，他们被呼召活出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三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按照这一结构来观察利未记是如何呈现这些福音要素的。我们来看利未记一到七章献祭。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写的是普通的以色列人应当怎样将祭物带到神面前来。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五种献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以及赎愆祭。我们从燔祭开始。燔祭意味着赎罪之祭，请看第一章三到五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把手按在头上，是将罪人所犯的罪愆传递给公牛的一个象征性举动，然后这只公牛为人的罪而被宰杀。当以色列人意识到自己的罪时，他就要这样做。想想看，一个以色列人的一生要献上多少只公牛、绵羊、山羊和鸟类啊。耶和华非常严肃地对待人的罪，以色列人因着这种献祭而对犯罪和神对待罪的严肃有了非常深刻的图画般的印象。然后呢，我们有素祭。素祭是 唯一没有写的祭，但是不能独自献上，一般与燔祭和平安祭一同献上。素祭的意思是礼物、供物，是把自己亲自种植的谷物做成细面献给神，意味着献祭之人纯粹的奉献和顺服，目的是表示纪念和奉献。然后有平安祭，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报答、赔偿、重新给，是献祭者感谢神的恩典自愿献上的祭物。平安祭分为三种，感谢祭、还愿祭和甘心祭。平安祭也需要有祭牲的血。还有一种献祭是赎罪祭，意思是解决那些无心所犯的过错，即便一个人不知道他做的某件事情是犯罪，罪仍然是罪。神的标准是用他自己的圣洁标准来衡量的，而不是按照我们的知识来衡量的。你没有以为自己是无心的，不是故意的，所犯的罪就不是犯罪了吗？显然这里让我们看到不是这样的，动机不等于一切。这里也看到针对祭司、官长和百姓祭物是有差别的。那最后呢，还有赎愆祭。赎愆祭主要是为礼仪上的不洁净、干犯了圣物或是犯罪得罪了灵舍而预备的，作为赔偿，需要加上五分之一，彰显神的公义和圣洁。不仅要求献赎罪祭，同时也要赔偿损失。第六章和第七章讲到这些祭物应当怎样使用，每一个细节都被描述了，每一种祭物的哪些部分应当被当作献祭，动物应当如何宰杀，要用到哪些器皿和不用到哪些器皿等等。神要他的百姓，包括那个时候的百姓和现在的百姓，都尝到罪带来的重担。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位不向罪做任何妥协的圣洁上帝，这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预表那位完美的羔羊代替我们而被宰杀的耶稣基督。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八到十章，建立祭司体系。前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个人应当怎样献祭，摩西接下来在利未记中写的是整个民族如何共同敬拜神，这是八到十章所写的。我们看到亚伦被选立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大祭司，他的后裔都被分别为祭司。在这些章节当中，神所做出的规定和指导都是在说祭司应当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该怎么做。我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利未记整卷书都在告诉我们，神百姓的罪需要付上相当大的努力才能得到遮盖，包括大量祭牲的血。基督徒再一次的被提醒，基督怎样作为大祭司完美的履行了他的职责。当基督将自己作为祭物献上的时候，分别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被撕开了。神的百姓现在靠着耶稣的名，在神的恩典中能够无所畏惧地亲近这位神，不再需要任何其他人担任祭司的角色。利未记第九章22到24节，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俯伏在地。这是利未记到目前为止的高潮，前面有九个长长的章节论述如何把牲畜杀死，对付他们的脂肪、脂油、肾脏、肋骨、血液、肝脏、生火、洁净和不洁净的，祭司穿的衣服，以及什么日子合适做什么事情等等，非常的繁琐。神所命令的事情也都非常的具体。那现在呢，神的荣光显现，神悦纳了以色列人的敬拜，所有的人都俯伏在地敬拜这位神。但是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让我们继续往下读第十章的1到3节。 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摩西说，他们两个人献了燔火，这是什么意思？简单的来说，这不是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献上的火和敬拜。亚伦的儿子决定要按他们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他们是在敬拜神，不是在敬拜别的什么假神，但是呢，他们是根据自己的内心在敬拜神，而不是根据神所命定的方式在敬拜神。他们的敬拜可能带着良好的动机，但是良好的动机并不等于合乎神的心意。拿达和亚比户没有把神当作是圣洁的神，他们没有看神是独一的、特殊的，他们违背了神的心意，而且他们冒了误导整个以色列人犯罪悖逆的风险，所以神责罚他们。神为了保护自己的圣洁而捍卫自己的名。接下来我们看11章到15章、18章到27章，分别为圣。有人呢称这部分的经文为圣洁的律例。我们把这两部分的经文放到一起来看，可能你以前也读过这些经文。这些经文描述以色列人可以吃哪些食物，不可以吃哪些食物，甚至不可以触摸哪些动植物。这些经文中也有关于礼仪上的洁净和不洁净，或是生孩子、有大麻风等疾病的时候处理方法。经文中也讲到如果身体有残疾该怎么办，甚至还有如果碰到某种器皿的话应该怎么办。那么请问今天的世界跟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在11章的44到4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些命令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帮助以色列成为圣洁，与世界分别和不一样，能够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他们所要代表的这位神。这一教导在利未记当中反复地出现，是利未记的主旋律。神给以色列人这些律例命令，目的是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他们都被提醒，他们是一群分别为圣的人，他们是为了神的名而与世界分别。神在他们的文化中写进自己的命令，他们无论往哪里行，他们都会被提醒，他们是特别的，他们的呼召是成为圣洁。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16章的1到34节，赎罪日。其实讲完了有关圣洁的律例之后，你可能注意到我跳过了中间的一部分，它就好像是律法三明治中的夹心，也是我们现在要讲解的部分。在16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每年都要过的一个庆祝节期，被称为是赎罪日。每年神都提供一个方法让所有人的罪都被饶恕，但是呢，是透过代赎，整个民族因此再次成为圣洁。我们已经看到祭司每天都要为各样的罪来献祭，但是百姓怎样可以与神和好呢？当人犯罪以后，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以色列百姓能够重新和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神预备了赎罪日。与神和好需要代赎，代赎性的赎价和为百姓献上的祷告，然后大祭司会回到百姓当中，喜乐地宣告他们的罪已经被代赎了， 以色列百姓已经与神和好了。至圣所是会幕最里面的空间，是神最荣耀的所在。为什么亚伦进去会死呢？因为亚伦是个罪人，神的荣耀会压垮他，所以大祭司不能想进去就进去，亚伦要为自己的罪献祭。首先他要把两只公山羊带到门口，一只公山羊是为了整个民族而献上的赎罪祭，另一只是替罪的羊羔。然后当亚伦自己的罪被赦免之后，他可以为百姓赦罪。16-19节讲到赎罪祭的血是为了使至圣所会幕的坛洁净，因为他们都沾染了人的罪。接下来亚伦要怎样对付那只替罪羊羔呢？请看21-22节，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羊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孽带到无人之地。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视觉画面，百姓会看到他们的罪被传递到这只山羊的头上，然后他们会看到这只山羊被放逐到旷野，带着他们的罪越走越远，直到没有人可以看见。这样的礼仪一年做一次，每年都有。正如30节所说的，这是永远的定律，这是严肃的一天，也是非常隆重的一天。同时呢，这也是充满喜乐的一天，因为在这天整个民族的罪都被赦免了，他们与神和好了。为什么我要讲赎罪日的这些细节呢？想想看，所有做的事情，流的血，年复一年的庆典，虽然罪被赦免，但是每一年他们都要这样才能与神和好，每一年都需要流血献祭，百姓都要来看，神是多么不留情面的严肃的对待人的罪啊。这一切都凸显神的圣洁，强调人的罪和神的恩典，而且这一切都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为什么赎罪日是利未记的中心章节呢？因为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赎罪日让我们看见人需要救主，赎罪日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救主要做什么。在我们结束这一课之前呢，我们可以有两个应用。首先，从利未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罪的沉重。如果说利未记只有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话，应该就是罪，罪有严重的后果，罪需要祭牲的流血才能得到对付，这是第一个应用。第二个，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往前看，会有一天我们结束了地上的生活，在圣洁之中，在永恒里去敬拜神。是的，我们的罪是重大的，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终究会脱离罪的代价，已经被我们的救主和大祭司承担了。将来会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全新的样式，我们会与创造主面对面颂赞这位神，因为神挪走了我们所有与他和好的拦阻，让我们带着喜乐的期望而生活，祷告神可以保守我们，将来在永恒中我们仍将在一起。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良友.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我们来到了旧约概论的第六讲，我们概览了整卷的利未记。利未记我们之前读的时候，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容易读，
对
吧？尤其是各种各样的献祭，
对，
读起来特别的繁琐。
对，
它对每个记呢还有很多细节的要求，
对，读着读着很容易让人犯困。
对，但是如果用一句话去概括总结利未记的话，
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圣洁，
很明白了，对吧？为什么利未记这么难读？哦，我们明白了，利未记告诉我们的主题是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百姓也应当圣洁。那这些圣洁当前在这个处境当中用什么方式去呈现呢？用各种各样的献祭仪式去呈现。但是呢，它也有预表和指向。
是，
第一章到七章讲的是献祭，后面的八到十章是建立祭司的体系等等。透过这样的分段，思雨会觉得哪一段对你的了解是你以前觉得，哦，这样的分段让我更好的抓住了这一段的重点？
我觉得一到七章的这个献祭里面讲的也是非常清楚。然后里面讲的有五个祭嘛，
对，
一个是燔祭，
对，
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每一个祭它里面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尤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献燔祭。献燔祭的时候，我曾经还在圣经里面做了一个笔记，就是当讲到献燔祭的时候，不就是要劈柴啊，动物要剥皮是吧，最后还是要用火去烧，那个动作我还是蛮有印象的。但是其他的祭呢，有的时候就容易混淆。
明白。所以他前面一到七章告诉我们一个献祭，而且一共是五个祭，每一个祭要献什么东西，他该怎么去宰杀，该怎么去清理他的内脏、他的脂油、他的一些部位怎么去处理，该怎么献，所以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而且每个祭它背后所包含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第二段呢，讲到了建立祭司的体系，这一段我们以前会有不同的理解吗？这一段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献燔火这一段。
对，献燔火这里就是也让我们有个提醒，神他让以色列百姓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他所指定的来献祭，他是让人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你看他这里有记载的是那个献燔火的事件，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嘛，我认为是越过神的主权，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敬拜神。
对，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提过好几次，他们的动机依然是敬拜神。
对，
但是呢，没有按照神所限定和吩咐的方式，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就是所谓的燔火。
对，
那神就向他们去责罚，然后去捍卫自己的名，去保护自己的圣洁。十一章到十五章，包括十八到二十七章，你会发现它中间断了一段啊，等一下会提到这一段。那这里讲到就分别为圣，讲到的尤其是一些洁净的条例，最后才把中间这一段补上，就是赎罪日。那这一段他讲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这一段让我也看到，就是其实神他提供人的一个方法，就是让所有人的罪都被赦免。需要通过代赎。
代赎。那首先呢，我们知道亚伦他要先为自己去献祭。
对，
就是先要求神赦免他的罪。
对，
然后他才能够
为百姓来赎罪。
对，他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这只羔羊，这只公山羊，对吧？他们怎么样去对待这只公山羊呢？然后把它按守在他的头上，最后这只替罪的羔羊被放逐出去。哇，他这里面提到，我觉得我以前没有留意到，好像读的时候就是一个很轻描淡写的读出去了。我曾经可能读的时候觉得这只羔羊很可怜，就是这样放逐到野外去了。但是这里面说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视觉画面，就是百姓会看到他们的罪被传递到这只山羊的头上， 然后呢就看到这只山羊被放逐，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带着他们的罪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直到他们看不见了。
嗯，
原来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我看到真的神他救赎人的一个方法真的是超过我们人所能够想象的。
嗯，而且百姓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啊，如果我是这个年代的百姓，我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第一呢，这个视觉画面告诉我人的罪要有一个动物、要代替他去死。
嗯，
就是这只山羊。
对,
对不对？还有第二呢，就是每一年都要做。
对，所以就是重点是在于这里，每一年都需要去献祭，因为
对人是
不断的
犯
罪
嘛。
嗯，
我每一年都要做。
对，
所以会让他觉得我什么时候不用这样去献祭，什么时候有一只羔羊能够永远的代替我去死，以至于我不用再这样的献祭。他在等待着这样一个盼望。
嗯，对，所以来到新约也是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赎罪的羔羊。
嗯，
他一次的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祭。
嗯，对，所以赎罪日呢是整个利未记的中心章节。可能以前我相信听节目的朋友呢，很多人跟我是类似的，就是读利未记很枯燥，读不下去。
嗯，
也不知道整个利未记的核心意义究竟是什么。但是借着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呢，利未记的主题是告诉我们，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求神的百姓也圣洁。那这就让我们明白整个利未记的中心。
嗯，对。
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赎罪日是整个利未记的中心章节，告诉我们我们的罪被传递到这只公山羊身上，然后他带着我们的罪被放逐了。那这就预表我们要等待那一位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
对，其实在利未记里面也提到建立祭司体系这一部分。
嗯，
就是在这卷书当中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亚伦他被选成为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大祭司。
嗯，
他的后裔也都被分别成为祭司。
嗯，
那这个祭司的一个责任呢，他的工作呢就是为百姓去赎罪的。
嗯嗯
嗯，这一点很重要。
那这个也是指向那一位真正的大祭司，
对，
耶稣基督。所以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替百姓去献祭，为他们赎罪。耶稣基督作为那位真正的大祭司，他不单单是为我们赎罪，他是真的拿自己来替我们赎罪。
对，
所以以后再读利未记可能真的不枯燥了，对不
对？
对
对
啊，好。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盼望这样的课程跟大家一起来概览每一卷书，大家不要觉得枯燥，而是认真的去听，然后呢带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去读每一卷书，好让我们明白原来在这样看似枯燥看似繁琐的礼仪背后有神非常清晰的预表和指引，而且在旧约竟然能够读到耶稣基督。
嗯，
好，那这是今天的信息，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祝我走上你的祭坛，毫无保留，全然